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弟兄姐妹，决心在此向您问安，愿神的平安喜乐时刻与你同在，更愿主亲自掌管我们以下的时间，圣灵亲自引导并浇灌从上头来的智慧与理解力教导我们。今天是新系列课程的开始，我们请到刘老师来讲解彼得前书。我们知道彼得前后书的重点在于关注门徒的苦难观念，彼得认定了为主受苦是有意义的，凡是跟随主的门徒都经历了主完备的救恩，也必都会借着神的怜悯复活，带给我们活泼的盼望。我们在地上的受苦受试炼都是短暂的，经历了这些，我们才能得救得胜，信心会变得更坚强。不过说到受苦呢，我会想到我们是因为自己犯错犯罪而受苦，还是属于约伯式的受苦，又或者这个受苦是属于天灾人祸无故的受苦，你会想什么呢？不过这时候不论想什么都不重要，要紧的是让我们来预备心准备上课了。相信在下课的时候你我都会有更深的省思与得到。
是空中神学院，我是刘老师，非常高兴能够与你们在空中相会。在开始分享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向上帝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带着对你话语深深的渴慕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这地上不过是寄居，不过是客旅的，我们的生命如同一场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有时又如同一声叹息，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然而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是尘土，又像无用的虫，你却借由耶稣基督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今天可以来领受上帝儿女的名分，成为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神啊，因此我们祈求在今天你就按着你丰盛的荣耀，借着你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头，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亲爱的主，我们今天也来祈求在我们以下的课程当中，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 使我们因着得着你的话，就把它当作食物吃了。主啊，我们祈求愿你的同在临到我们的身上，使我们与众圣徒当中没有时空的距离，能够一起在主的里面享受与神相交、与圣徒在属天相通的祝福。我们这样的感谢与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的经文。在正式进入经文内容以前，我需要先跟各位同学做一个提醒。首先，请在上课的过程中一边进行精读彼得前书的经文，并且背诵每一次所分享的经节。另外，请各位弟兄姐妹们注意，在我上课的时候，我会特别强调一些重要的要词。所谓的要词，也就是不断重复出现的字词，比如说寄居的、客旅的、受苦等等，这些都是在彼得前书当中不断重复的重要字词。请各位弟兄姐妹们在听到这些字词的时候做上记号，用来提醒自己能够掌握这整本书卷的重要字义以及相关的主题。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到导论的部分，请各位弟兄姐妹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二节的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二节是这么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根据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二节的记载，彼得前书是耶稣的大门徒彼得在晚年所写的书信，时间应该是在主后64到68年之间完成的。收信的对象主要是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和庇推尼的人。这几个地名当中有三个被记录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九节，在那里记录了五旬节圣灵大浇灌的时候，有人刚好回耶路撒冷守节，因为目睹圣灵的工作，并且听到彼得的讲道而归信了耶稣基督。因此彼得写这一封信的对象很有可能是归信基督的犹太侨民，这一点可以从彼得大量的引用旧约经文向他们讲述预言的应验可以得着一个印证。这几个地方就位在今天巴勒斯坦的西北方，也就是今天土耳其这一块浩大的版图区域里头。这五个地方和巴勒斯坦的犹太地在内，在当时公元一世纪都是归属罗马帝国统治的区域。当彼得写这卷书的时候，正值罗马帝国的暴君尼禄王掌权的时期，有一些人又把尼禄翻译成尼罗。这一位尼禄王在主后54年到68年之间作王，他从小在王宫争权夺利的环境当中长大，所以这个尼禄王他的个性一直有很大的扭曲。当他早期作王的时候，他把国家治理的算是还不错，但是后来他的个性越来越奇怪，到最后变得喜怒无常。更可怕的是，他喜欢拿基督徒来作为他情绪发泄的对象。根据一位历史学家塔西图的记载提到，当时尼禄对基督徒的刑罚花样非常非常的多，有时他命令人把基督徒包在兽皮里头，然后丢在竞技场，当那些豺狼虎豹 闻到那个兽皮血腥的味道，马上就冲过去，一把把基督徒的身体给撕裂了。有时候他又会把基督徒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更过分的是，他会把基督徒绑在火柱上，当作蜡烛燃烧，然后点燃他的后花园。根据当时教会传统的说法，保罗跟彼得后来先后就是在尼禄的逼迫底下殉道。所以我们一旦了解这些背景，就不难发现到彼得在这一卷书当中反复不断地提到苦难的主题。老师认为彼得前书有如新约的约伯记一样，让我们看到爱主的基督徒也是会经历受苦的一面。为什么罗马的皇帝跟社会那么的仇视基督徒呢？其实主要的理由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当时基督徒的信仰跟他们的宗教不符合，因为罗马帝国有君王崇拜，他们不仅是拜活着的皇帝，他们也拜死去的皇帝，还有呢，他们还拜非常非常多的偶像。可是基督徒是不拜人的，当然基督徒也不拜假神，所以很自然而然在宗教信仰上就引起这些皇帝以及罗马人的厌恶。第二，当时很多人听到基督徒领圣餐，说是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就控告他们杀婴孩献祭。而且当时基督徒通常以弟兄姐妹们彼此相称，在这当中有不少人是夫妻的，外邦人就觉得奇怪，他明明是你的妻子，明明是你的丈夫，你又说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姐妹，所以外邦人就以为基督徒乱伦。第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信主之后，因为跟他们家人的信仰不合，就受到了排挤跟欺负，所以很自然而然有一些基督徒在家庭里头也不受他们家人的欢迎。第四，当时的罗马社会风气十分的败坏，而基督徒却是遵行上帝的命令，天天分别为圣，敬虔端正的度日，不与恶人同谋，不与亵慢人同行，所以当时外邦人更加的气愤这一群基督徒的行为，认为他们是非常奇怪的一群。基于老师刚刚所提到四点，当时罗马的皇帝以及社会对基督徒仇视的原因，我们就不难发现耶稣的大门徒彼得他为什么会那么迫切地教导基督徒如何面对这些在地上的考验。例如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二节，那里就提到彼得告诉弟兄姐妹们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把荣耀归给神。在第三章第十六节也提到，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还有我们也可以从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三章第七节当中看到彼得针对基督徒在国家、社会、工作和家庭当中角色扮演的教导。神的话语永远是超过时间跟空间的。我相信公元一世纪，圣灵透过彼得传讲的信息，今日依然受用在每位信徒的生命里头。虽然我们今天身处在21世纪的时代，但是面临的处境其实很多时候跟公元一世纪的光景差异并不大。在此老师也特别向神来祈求，愿神透过彼得前书的信息 带领每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按着上帝的旨意过地上寄居的生活，因为有一天我们都是要向上帝交账的。我们今天要阅读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二节，老师下了一个题目，就是寄居的人生。虽然彼得指定收信者是本都、加泰、加帕多加、亚细亚跟必推尼的信徒，但是彼得用一个统一的形容词来包含他们，那就是寄居的。这个形容词同样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七节和二章十一节当中重复出现了两次。这个字原文的含义是指一个人虽然身处在异乡，但心里却无时不刻都在想念他的家。事实上，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对寄居的观念一点都不陌生。根据创世纪二十三章第四节的记载，以色列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向当时的外邦人形容自己是寄居的。以色列人在进迦南之前也曾在埃及做过寄居的。当以色列分裂王国时期各自被外敌灭亡之后，他们也被掳到异邦做过寄居的。但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却告诉我们，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彼得在这里写信的对象是所有凡羡慕有一天回到天上更美家乡的人。这些人的特质根据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的描述，分别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点。第一，彼得特别强调这一群人他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拣选的意思指的是从一群人当中挑选出来的人。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六节就提到，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可以长存。人因为有堕落的罪性，无法做出正确的抉择，除非神主动施恩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寄居者就是被上帝特别挑选出来的一群人，有一天他们都要进到天上的家乡。按着罗马书第九章十一节所说，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那召人的主。因此拣选的主动权是在乎神，而不是由于人的行为。因此人没有什么好自夸的，我们所能夸的唯有上帝的恩典。老师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个在历史上的故事。英国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布道家，他的名字叫做乔治·怀特斐德。乔治·怀特斐德他的出生并不好，他在很小的时候爸爸已经去世了，妈妈就带着乔治·怀特斐德经营旅店。可是因为家里的孩子多，乔治·怀特斐德必须要分担家里的经济需要，因此他在小时候就到酒馆里面去打工。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们想想，在酒馆里面能够学到什么东西呢？所以很自然而然，怀特斐德就在酒馆里面学了许许多多污秽的言语。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满口粗话的人。可是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当中，有人把圣经送给了他。据乔治·怀特斐德他的回忆提到， 许多次的晚上，当他偷偷翻开圣经的时候，神的话刺入他的心灵深处，他非常的痛苦，也为着他肮脏污秽的行为以及粗鄙的话语感觉非常的难过。可是他不断的想，像他这样的罪人，神的恩典怎么可能临到他的身上呢？但是人得救不是在乎我们自己的行为，乃是在乎上帝拣选的恩典。上帝的圣灵临到怀特斐德的身上，使他经历到奇妙的重生。后来经由神的带领，怀特斐德顺利地进到当时的牛津大学就读，并且认识了一群好朋友，在信仰上对他有许多的帮助。怀特斐德他本身有斜眼，当他后来被主使用成为一个布道家的时候，每次他讲道的时候，很多会众都发现怀特斐德无法正视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只眼睛是斜的，所以很多人就嘲笑他，歧视他。可是因着上帝拣选的恩典，怀特斐德的布道大有能力。有一年他来到了英国一个矿区，叫做金丝舞这个地方。这些矿工生活非常的穷苦，根本没有人去注意到他们。当时教会多半是中上阶层那些贵族有钱人去的地方，可是当怀特斐德把从上帝而来拣选的主权以及恩典来告诉这一群矿工的时候，这一群矿工不断地流下眼泪。据记载，这些矿工因为常年挖矿，他们的脸都非常的黑，可是当他们听到上帝话语的时候，他们不断地流泪，以至于泪水在他们的黑黑脸颊上留下了一道又一道白色的痕迹。我们发现到，不管是乔治·怀特斐德或者是这些矿工，原本在世人看来他们都是微不足道的，在世人看来他们都是卑贱的，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却是特别的。因着上帝主动的拣选，使得这样的一群人都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弟兄姐妹们，可千万别轻看我们现在拥有这样的一个神子民的特权以及我们的地位。愿我们因着上帝这样的恩典，能够更加过一个荣耀上帝的生命。第二，彼得提到这群寄居者的特色是成圣以至于顺服的。圣洁是属基督的记号。当以赛亚蒙召的时候，神让他看到嘴唇不洁。当摩西蒙召的时候，神要他脱下鞋子，不要玷污圣地。当但以理住在异邦的时候，他不吃王所赐的食物，因为那些食物是祭过偶像的。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六节就提到，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当神拣选人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洁净。神要用的器皿也是被他清洁过的器皿，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就是向神表达愿意离弃罪恶，蒙宝血洗净，并且归向基督。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三节就提到，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一个圣洁的人也是顺服的人，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就这么的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一个顺服圣灵的人，他不会顺服私欲，而是选择顺服圣灵。因此寄居者在地上生活的法则，不是根据世界的样式，乃是按着上帝的灵，也就是圣灵的引导。 老师认识一位妇产科的医生，他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曾经为许多的人堕过胎，因着来寻求他堕胎的人非常的多，所以这位妇产科医师他也因此赚了许多的钱。但是有一天，当有人把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他信了主。有一次他在上基督教伦理的课程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堕胎是杀人的行为，是得罪上帝的。这位妇产科医师马上面临非常大的考验，他需要做一个抉择，到底是赚钱重要呢，还是遵行上帝的话才是重要。最后他告诉老师说，他愿意做一个决定，也就是顺服上帝的话语。果然当他选择顺服上帝的话语之后，神也把从上头来的祝福临到他的身上。虽然他不再为人堕胎，但是奇特的是，有一些妇科方面的问题来寻求他帮助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一些生产的人来到他的医院里面寻求他帮助的人也越来越多，反而他在生意上越来越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9-21节有一句话提到，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但是我们需要把财宝积攒在天上，因为天上没有虫子咬，也不会锈坏，更没有贼挖窟窿来偷。但是弟兄姐妹们，请记住一句话，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在哪里。今天在我们国家当中，经济是越来越繁荣了，可是不知不觉当中，老师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开始热切地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以至于到一个地步，我们开始让世界来引导我们，而不再是让圣灵来引导我们。但是别忘了圣经对我们的提醒，一群属上帝的百姓，也就是在地上做寄居客旅的，他们的特色是他们蒙上帝的拣选，蒙圣灵的成圣，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不是顺服世界的诱惑，不是顺服世俗的引导，我们的生命乃是顺服圣灵的指引。因此别忘了，真正的寄居者是绝对不会把他们的生命根基放在地上的。所以盼望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来提醒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今天我们遇到物质方面的追求以及诱惑的时候，千万一定要站稳我们的脚步，别忘了我们是蒙耶稣基督的血所洒，蒙圣灵的工作，以至于顺服上帝的人。最后老师要根据圣经里头所提到的经文来提到寄居者的第三个特质。圣经提到说，这一群寄居者是一群蒙耶稣血洒的人。根据出埃及记24:6-8的记载，摩西把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把血撒在百姓的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因此在旧约当中，当神与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神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撒血的仪式来表示约的立定。在新约时期呢，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的献上所留下来的宝血，就完全成全了旧约当中所有关于祭祀的律法。而耶稣基督所留下来的宝血是象征上帝 与人之间的立约。因此在马可福音第14章24节就特别记载，当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礼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这是我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出来的。所以耶稣基督透过他的宝血，使我们愿意接受他恩典的人与天父上帝来立约。所以一群寄居者也是与上帝立约的人，并且是持守这一份约定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透过基督的血来与父神立约的人。今天神持守这样的约，当然我们更不能背弃这样的约。当我们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恩典的时候，我们会透过洗礼来表示我们是属乎神的。因此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会进到水里头，那象征与主同死同葬。当我们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只是象征与主同复活。所以洗礼本身就是以一个信心的举动来表明我们与上帝之间的立约。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不断地看到，神是喜欢与人立约的神。比如说上帝曾经与挪亚立约，那是圣经里头非常有名的彩虹之约。上帝也曾经与亚伯拉罕立约，并且告诉他，他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多如海边的沙一样，并且上帝也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要住在他所应许的迦南美地。神也曾经与神人摩西立约，那是律法之约。上帝在西乃山颁布这样的一个约，使他的百姓来遵守上帝的律法，神也因此赐福给那群遵守他律法的人。与摩西立的约又称作西乃之约。在圣经里头，我们同样也看到上帝与大卫立约，并且应许大卫他的子孙永远不断绝坐在他的位置上。这样的一个约我们看到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这一位大卫的后裔耶西的根来成就神是永不废约的神。在圣经里头一再的让我们看到神从来不废弃他的约，可是人却常常背弃他的约。在公元一世纪，有一些人因着信仰的逼迫而背弃与上帝所立的约。在公元21世纪的今天，却有许多的信徒是因为与世界立约而来背弃上帝。但是老师喜欢用何西阿的例子来勉励各位弟兄姐妹。在先知书何西阿的例子里头提到，何西阿的妻子歌篾虽然嫁给了何西阿，但是她的婚姻非常的不忠实，甚至后来在外面交男朋友搞外遇，让何西阿这位先知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上帝要何西阿做一件他几乎做不到的事，也就是重新收纳他的妻子回来。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件事来告诉我们，当神的子民背逆上帝去追求这世界，甚至去拜偶像的时候，就如同何西阿的妻子歌篾一样，犯了属灵上的淫乱。但是上帝告诉我们，先知怎么样的收纳那位背叛他可是却愿意回转的妻子，同样上帝也愿意重新的收纳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再次的归向他。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曾经在追求世俗的方面跌倒，如果我们的心已经渐渐冷淡，不再爱神，老师盼望弟兄姐妹在听完今天的分享之后，不是继续容许自己活在一个逃避上帝的光景当中，而是我们勇敢地来到上帝面前说，主我软弱，主我犯了属灵上的淫乱， 主，我背弃这约，但是我愿意回转，求你重新的来收纳我，求你赐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老师最后要一个例子来作为今天分享的结束。在几年前，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姐妹，这位姐妹是在教会里面担任非常重要服事的核心同工，平常看她的服事非常的好，但是其实她的内心正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挣扎。有一天晚上，当老师要入睡的时候，她突然跑过来叫醒老师，她告诉我她十分挣扎，到底要继续走服事上帝的路还是走世界的路，因为家里的经济环境实在很需要她多多的去赚一些钱，但是如果她多花时间去赚钱，相形之下她就少花一些时间来侍奉上帝。还有更重要的是，她想要去走世界的路来满足她的虚荣心。当时老师谢谢她，告诉她心里面真实的想法，但是老师也陪伴她一起做祷告。当时老师告诉她，姐妹，你必须在选择与世界立约和继续持守和上帝的约之间做一个重要的抉择，但是你要知道，倚靠耶和华的人必不致羞愧。很高兴的是，老师后来看到她继续持守在主的里面。请弟兄姐妹们记住，顺服神的人必定蒙神祝福，更何况神与我们立约，当我们愿意持守这约的时候，神也一定让我们这群信靠他的人必不致羞愧。我们都是寄居的，我们也都是客旅的，所以盼望弟兄姐妹们知道，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千万不可把我们永生的投资都放在这个地上的生活当中，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恳求主来帮助我们，使我们能靠着他的恩典，在一切的试探当中站立得稳，并且得胜有余。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透过彼得前书的分享来激励我们的心。主，我们知道在这地上我们虽然有苦难，但是在你那里却有真实的平安。主，求你透过今天所分享的内容，让我们知道在地上我们不过是寄居跟客旅的。主，我们不要求地上这暂时的事，我们乃是要求那永生并且是荣耀上帝的事。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试炼诱惑，主，我们身体软弱，我们心灵疲惫，恳求主的恩典以及大能大力继续的来扶持我们，坚固我们，安慰我们。愿主的同在平安圣灵的感动随时与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 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亲爱的朋友，如果您有意见、心得，或是愿意和我们分享您的心事，欢迎您写信到我们环球广播电台所播报的地址。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